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要来交通的是寇尚老师的离家系列，离家系列。那离家系列呢，主要就是探讨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离开了教会，到底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哦？那今天呢，我们有三讲，三个短讲。那短讲之后，我会做一个回应，最后我会做个简洁。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讲，基督徒的火热多少是真的？基督徒的火热多少是真的？
在教会够长时间，我相信大家都会碰到一个现象。
你舍去自己，换回我生
让我们举起我
命。
们的双
你
手，
无限的
爱去爱，
换
不
回
行啊，
我的
这感觉
心。
啊，
你就要找到我找到意义，懂得定睛仰望你。活出全人性生命，
就是人在教会就很热情，很火热。
对，等下短剧完过去，这是什么？
好。
哎，葛姐。
哎，葛姐。
哎，好像心情不太好。
是啊，听说最近他压力比较大。
哦，是工作问题。
Hello，你们在这？
哎，Hello 啊你！
哎，那我们刚跟奥水说，团契后回去吃点什么？
哎，你
，Hello 哥姐，
哎，好久不见哎，怎么样？受洗之后，灵命灵修有没有更上一层楼啊？
有，
真的看起来很不一样哎！
谢谢。
哎，葛姐不是刚心情不好吗？
是啊，现在怎么突然这么嗨呢？
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好像必须要用这些热情的关怀、火热的服侍，才能表现出自己是很好的基督徒呢？
我想这里面有两个范围要去讨论呢，一个是叫做什么是好基督徒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听一个人说，那个人是很敬虔，那个人是很爱主，那个人是很好的。你根据的是什么？你根据的是你外在看见吗？那个人关起门来跟他家人互动的方式，你知道吗？那个人在教会以外的一些作为，你知道吗？所以有很多时候啊，我们会从外面看见的就做出判断。其实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啊，人不知道的事情神都知道。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外面有火热的服侍、热情的服侍，好不好？好啊，神给不同的人啊，有的人的作为就是这样的，在这个很积极、很热心啊，表现出来，这不是不好。但是显然大概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个性吧，更何况圣经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善事的时候啊，左手所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是个隐藏的作为啊。但是教会里面有一些服事，你比如说是比较外显的啊，诗班的服事、讲台的服事、接待的服事，大家都看得见。那有些默默在后面的文书的服事，这些做海报的服事啊，这些在厨房里面配搭服事，一般人看不见啊。到底怎么样？我们的价值观要被修正，我们是坐在神前，不是坐在人前。为此，有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你在人前别人怎么看你。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神怎么看我，比人怎么看我更重要。所以，如果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们就去学习一件事情哈、啊，什么是好的基督徒？不是只有用外面的这些作为来判断。一个好的基督徒是凡事尊主为大，他的生命不断的被主更新，他在教会不在教会，他在家里在工作场合处处。都活出那个基督馨香之气，那是好。不是说他讲道讲得很好，查经查得很好啊，教会里面诗带领诗班唱歌的时候，敬拜带领得非常好，那就是表示这个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好的基督徒，不一定啊。我们现在从教会的历史里面看见，道讲得很好，后来软弱了、跌倒了牧者不少。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在讲台上很会带领敬拜赞美。关了门之后，私生活一塌糊涂，这种例子也大有人在啊。所以不是由外在来看见，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哈、啊。 你的个性比较活泼，比较感性，你可以用你的个性的这一面来服侍神，所以你展现出来的比较是那种活跃的，我觉得那也没有错啊，你就用你的去服侍。但是记住，讲台不是舞台，不是表演的地方啊，你只要在神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都愿啊。相对的，你的个性如果不是那样子的活泼外向，你比较内向的，你也不必跟主说，主啊让我变成那样，不需要嘛，你就发挥神在你恩上所做的，然后怎么样，然后你就尽心的尽力的去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就活出来，神也一样悦纳。所以鼓励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不要用外面的看见作为评量一切事情的方法，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全面，有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在自己主观的意念里面对一件事情并没有很正确的判断，这个要学习啊，不要太快的马上对一个人就做出一些武断性的绝对性的一个评论，学习安静下来，有人在某些方面表现他的恩赐做得很好，为他感恩，但是不要把他捧得变成明星变成偶像一样，绝对不需要。你自己有一些恩赐能够表达出来，要学习谦卑，不要忘记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讲，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呢？带着谦卑感恩的心服侍，衡量一个人用更宽广的更深入的再去接触再去表达，我想这是一个合宜的一个方式。愿神帮助我们在他的教会里面不是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乃是用神的真理来辨别。
好，感谢主。好，第一讲，基督徒你好火热，但有多少是真的？主要讲说，基督徒常常是教会与日常的生活不协调，在教会敬拜服事很热情，私下生活没有喜乐。我们刚从利未记谈到了这个两把火，一把是从耶和华神所点燃在祭坛上的火，一把是亚伦两个儿子献的燔火。所以呢，在教会给人家的感觉是真的还是假的？这种不协调就是假的，就是戴着面具的。因此，这个火不是从里面烧起来的，从里面烧起来是神所点燃的灵火是真的，但是如果从外面的那些火，那些宗教情怀的火，那是假的。所以呢，为什么人离开教会啊？因为人来到教会，人家摸到神了、啊、可是来看教会说，你这个教会跟社会没有两样啊，有时候还比社会更差啊，所以人家就离开教会了嘛，因为人家想说来教会是找一片心灵的净土，找真的，我要找真的，我信我就要信真的，如果我来教会还是看到都是假的，那我何必来教会呢？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去省思的。所以第一个就是，哎，人家因为这样子就离开教会了。好，那呢，寇牧师在这里把脉，就是人为什么会假呢？就是人喜欢做事在人面前，在人面前喜欢表演，他不知道说做事服事要坐在神的前面。那呢，人喜欢讲到了带敬拜，因为那是外显的工作啦。那比如说人家看不见的做海报饭食的服务呢，是人看不见的。但是人如果觉得他是坐在神前，不管人家看得见看不见，他都不在乎的啊。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叫做好基督徒呢？不是外面看起来很火热很热情就是好基督徒哦。这个寇牧师在这里说，凡是尊主伟大，他的生命不断的被主更新，在教会家庭活出基督哦，这叫好的基督徒。再来，讲台不是舞台，不是表演的地方，就是把讲台当作舞台，是个表演的地方，是表他其实里面没有那种生命，他在做表演。寇牧师说，很多的传道人讲道讲得很好，后来软弱了跌倒的，也有很多人带敬拜赞美，但是关了门之后私生活一塌糊涂， 好，所以呢，我们不要用外面的看见来做评量。教会里面不是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的，乃是用神的真理来辨别的。因此，教会不要假，要真。唯有真，真才有办法带下神的同在，不然人家说：“哎呀，这都假的，都是假的。”人家就哎呀，就离开教会了。好，这第一讲。好，来看第二讲，离家系列。基督徒只要火热，就不用读圣经吗？好，来看听第二讲。
大家好，我是大卫，我是基督徒。如果你也是基督徒，会不会也跟我有一样的问题呢？我相信上帝的爱，也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可是当我看到教会一些人的行为，以及发生的一些状况，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反而有点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信什么。我问你们，信仰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神的话，圣经嘛，对不对？可是有点好笑的是，其实很多人不太读圣经，甚至信主多年都没有完整读完圣经一遍。你们有没有碰过这种状况？
Hello，
哎，聚会一阵子了，你要不要考虑受洗啊？
我还需要考虑一下耶。圣经我是有读啦，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我不是很懂，我需要跟辅导讨论一下。
哎呦，圣经不是问题啦，你已经相信耶稣为我们罪人死了，对不对？
嗯，
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没有问题啦。而且我圣经还没读完一遍呢，没关系啦。可以的，可以的。
你也没有读完一遍，
还没啦。
那我就安心了，走吧，我们一起去受洗。
好啦。
啊，许多基督徒信主多年都没有好好看圣经，甚至连圣经一遍都没看完，那他们到底在信什么啊？他们信主的基础是什么？所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了吗？
这是一个很严肃，也是今天教会要很诚实的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啊，圣经是神赐给人宝贝，他启示的话语嘛。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一个很清楚，圣经是神向人说话啊。那么既然是神向人说话，我们当然有责任去明白嘛。但是就像刚刚有的人会问到说，我们不是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就可以了吗？这一节经文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我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的确是神的应许啊，没有告诉你说你要圣经读一遍呢，要圣经全部滚瓜烂熟了你才能够得救，没有这样子讲。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不是口里认承认，口里承认你承认什么？承认他是我的主啊，那主说的话你要照着去做嘛。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是告诉我们说耶稣不是只是历史上那个好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心里相信有一位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然后我们认他为主，这样子的人是得救的嘛。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是靠着圣经读熟了，圣经都明白了才来信主来得救，但是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有必要去明白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的话。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啊，神借着他与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互动，让我们去明白神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这里面包括了读圣经，认知神是一位怎么样子的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那位神，但是神也是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那一位。神是的慈悲的怜悯的，是爱我们的神，但是神也是公义圣洁的神。你怎么知道？从神跟以色列人的互动之中我们去认识神。另外你从圣经里面，神也很清楚地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怎么样的人。除了圣经告诉我们人不是进化来的，人是神所造的之外，更重要的看见人跟神的关系怎么样。 当神人的关系破裂之后，人落在罪里面，那人的本性里面抵挡神，人本性里面的骄傲、自私、贪婪这些罪性，而这些罪性造成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之间的那种痛苦。然后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救恩。彼得书信告诉我们，救恩指的是神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啊。换句话说，救恩最主要的指向的是什么？是我们在老我里面的生命，神把我们从那个错误的那种可怕的光景里面带出来，让我们进到神的光中，活出那个新正的样子，这是指救恩啊。然后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也教导我们基督徒如何过今生，从我们受洗决志开始的那一天，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见主面前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要做什么。圣经要求我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圣经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圣经要我们抵挡那个撒旦用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引诱我们。圣经要我们活出那个圣灵的果子，那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经要我们做光明的子女，要结出光明的果子，就是良善、诚实、公义。圣经要我们基督徒在有限的今生得救了之后，我们要做很多事情的，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的。圣经告诉我们，不单单给我们标准，主耶稣说神赐下圣灵，圣灵来带领我们，致死我们肉体的恶欲，然后我们活出那个讨神喜悦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在今生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很积极的。当然圣经也应许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谁有资格讲永生？只有真神，超越时空之上的神。你也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跟神恢复了关系之后，你迎向永恒的生命。所以基督徒也很清楚，我们不是盖棺论定的，不是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主胜过死亡的辖制，我们能够与神建立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读圣经很重要。如果一个人说我信主了啊，我也受洗了，我也决志了，可是我对于神的话语是生疏的，是不清楚的，很可惜啊。你有的时候你会缺乏很多人生的目标跟方向。你有很多时候你听到一个讯息你不会辨别，有的时候你有一个感动，你不知道那个感动从哪来的，一些混乱在你的生活之中。这就好不好，好像一个人入宝山却空手而回。我再一次强调，不是说你通通把圣经读完了你才能够受洗啊。如果没有神的灵与你同在，有的时候你读圣经也不一定能够读得明白。但是你受洗之后，你决志之后，你在神的救恩之后、恩典里面之后，你要好好的读圣经。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读，教会也有一个责任。教会不要整天教弟兄姊妹一些没有圣经根据的一些做法，我们就好好的按着神的话带领他们查考，让他们明白，然后我们明白了之后一同去遵行，这是很清楚的神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
好，第二讲在谈很多信徒不太读圣经，信主多年圣经没有读过一遍。那呢，最后呢，寇少恒老师呢，他总结了，教会不要总是教导一些没有圣经根据的做法，所以人这个就迷惑了，也觉得挺奇怪的，然后呢也就离开教会了。那呢在这里呢寇少恒老师把脉说，这个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是圣经是神赐给人的启示话语，圣经是神给人启示的话语，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要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人归正，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都是有益的。哦，所以呢我们要勤读圣经。那呢这里谈到了我们信主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到底是承认什么相信什么？就是承认耶稣是救主，承认救主，而且是生命的主。 如果耶稣不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也很难成为我们的救主。如果他真的是主，他就要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掌管我们的一生。所以要承认这个事实。第二个，相信到底相信什么？那我把牧主的一分钟福音这个都教他背了啊，因为刚刚柯老师所讲的这个内容刚好跟牧主的这一分钟福音是一样的。来，一起来背。基督耶稣完全无罪，神的儿子，为我们罪受苦且死于十字架上，借着他的死与之后的死复活，神提供我们赦罪与地狱的拯救，并以永生与成为神的儿女来取代。这就是你所相信的，这就是福音。信什么？信我就是个罪人，耶稣呢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复活了，而且呢赐给我们永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所相信的。那呢寇山老师继续说了，不是靠着熟读或明白圣经才得救的，我们是因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我们的主。然后呢这里特别谈到说，为什么人离开教会？因为教会没有帮助信徒读圣经呢、这个要帮助信徒读圣经，更多人认识神，认识自己，并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因此为什么西森林是有这个负担呢？就是早上起来按着圣经这个走生命导向的教会，你就是早上清晨起要死马。那我跟你讲，我老实跟你讲，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够让信徒的生命更加的长进。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周一到周五早上呢陪同大家一起来灵修。那你今天来做一个福音工作很重要的，首先你的首先工作就是陪读圣经，陪读福音朋友，陪读你的家人，陪读你的陪伴你的孩子来读圣经，不管读懂读不懂就是读。好，来，那可见呢读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好，第三个呢要谈的是圣经看不懂，难题无人解。所以呢圣经看也看不懂，难题无人解，那就又离开教会了。来听第三讲。
上集牧师讲了读圣经是很重要的，但我想有在读圣经的朋友们应该都碰过有读但读不懂的问题吧。但其实更大的问题是，可见好，
大威，你最近怎么样
我有个经文想问你。
我解经很弱，你去找文姐啊。
好。文姐，我想请教你个经文你看马太福音这边他写，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可是我们到第23节他要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这样子我们传福音，我们常常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是不是就是传的不太对啊？
哎呀，那个上天堂的主权呢都是在神的手中，反正你已经受洗了，那就好好的服侍，每天都祷告，神会喜悦你的。哎呀，大卫，你呢那么认真哦，你一定可以上天堂的啦。好，就这样，
姐，
就这样，
姐，
就这样。
所以不觉得其实有时候圣经经文有一点互相矛盾吗？我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无条件可以进天堂吗？还是搞不好我认真服侍，其实没有被神认同，然后到最后我根本进不了天国。
我想这两节经文如果你乍看之下好像有一些矛盾啊，但是如果我们把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很仔细的去阅读，你会发现那边讲的并不是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你心里相信什么，口里承认什么，这要把它读完了。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我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里面已经给我们看到口里承认的是耶稣为主啊， 你不是只有承认啊，说有耶稣而已，承认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那什么叫生命的主呢？就是神怎么吩咐我怎么做嘛。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指的是我心里相信耶稣不是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他是神来做人的那一位，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你在口里心里，这是希腊文那个表达方式啊，那口里心里都认耶稣为主，口里心里都承认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样子的人得救。如果你这样子全面的去理解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你会发现他跟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讲的不单单没有矛盾，而且是一致的。所以马太福音就告诉你们，你不能说只有说嘴巴上说主啊主啊的，但是事实上本身来讲，主所吩咐的我都不做，然后我愿意做很多的事工啊，好像这边讲的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很多异能，结果主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因为你在做这么多工作的时候，是主要你做的吗？你是为主做的呢，还是为自己做的呢？所以如果你把这两节经文清楚的一个了解，你就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很一致性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里面凸显一件事情，就是说不是你做了多少工作，而是做工的这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样，这个人是不是尊主为大的，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相信按照主所吩咐的他就照着去行的，如果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有价值，如果不是，口是心非，然后做的时候是为了自己，做的时候没有主的吩咐，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瞎闯乱撞，这样子的做法是不对的，动机更要被神来检验啊。所以如果我们把圣经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你就发现就像我过去所提到的，神看侍奉的人远远的比侍奉的工作重要的多。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人对了做什么神都喜悦，这个对是什么？耶稣是我生命的主，他是神来做人那一位，我愿意在他的救恩里面尊他为大，这个人对了，人对了你怎么做神喜悦，人不对你把用一大堆的工作像功德一样来交换恩典，那从来不是圣经的标准啊。所以我在这边也再一次呼吁啊，所有的教会尤其是牧者都有一个责任呢，好好的带领弟兄姊妹们去全面的正确的明白神的话，不是个人自己读自己解释偏了也不知道，教会有这个责任。而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也鼓励大家全本的圣经去读，不要只是读自己喜欢的。圣经既然是神向人说话啊，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自己来选择我喜欢这卷我不喜欢那卷，我只读新约我不读旧约，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啊。你想明白神的旨意吗？好好的去读他借着圣经向历世历代的人说话。同时基督徒在服事的时候要有一个观念啊，你不是用你的事工去交换恩典，或者用事工做了多少我将来才能够进天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嘛，不是靠着行为嘛，免得有人自夸。基督徒的服事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操练的过程，好像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的说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告诉你说你真正的侍奉是把自己献上，人对了你所做的主都纪念，你照着主的吩咐主的心意去做，而不是我自己大发热心为主做，到底主有没有要你做呢？这就是称他为主的意思嘛，就是他吩咐我遵行，而我所做的这一切不是拿来交换恩典，是我已经在恩典中，然后尊他为主，听他的话而已。
好，在这一个讲里面呢，告诉我们说，人为什么离开教会啊？除了呢，教会呢不讲圣经，不教导圣经，再来呢，信徒圣经看不懂， 难题也没有人可以解释，都是含含糊糊的就这样带过去了，反正你就是得救你就得救了，你一定上天堂了，没有事的，做化教就可以上天堂了。好，然后在里面看到了一些矛盾的问题，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比如说引用的是罗马书十章九节，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再来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三节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哎，看起来很矛盾，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寇尚老师把脉，他说两段经文没有矛盾，而且是一致的。因为呢，不是你做了多少工作，而是做工的这一个人到底是怎样，是不是尊主为大，是不是真的按着主所吩咐的去行的。所以这个是讲的是一个实际，这个就是罗马书跟雅各书，罗马书讲是因信称义，那雅各书讲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如果你是真信的，是真的相信，不是外面那个假的相信，你会带出相对的行为、哦、所以他就是罗马书雅各书感觉这好像是矛盾，实际上是没有矛盾的，它是一体的两面。好，再来说看侍奉的人远远比侍奉的工作重要，人对做什么神都喜悦，人不对功德不能交换恩典。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这个怎么讲，这个我们的侍奉还是我们的功德还是立功，靠着立功之法来交换恩典的、神看重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那这句话我就可以知道是从尼拓森弟兄里延伸出来，所以等一下我会进一步的讲他的格言。好，真正的侍奉是把自己献上，人对了你做的主都纪念，你照主吩咐去做，主的心愿去做，而不是自己大发热心为主做，所做的这一切不是拿来交换恩典。好，那呢感谢主啊，就是我们整个读经是要对照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寇尚老师这里说教会有责任，有责任非常大的责任，引导信徒来认识圣经，来认识圣经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西山灵修平台成立的目的，因为教会通常都会很忙，要叫牧者，要探访，要做很多的事情，教会的牧者好像是什么，好像是教会的总干事啊。什么叫做总干事啊？就是干总事。这个教会牧者总是在教会干总事，所有都要从讲道到下厨房到扫厕所，全部要全部包办的干总事。那他哪有那么多心思整这么多东西呢？而西山灵修是把所有，比如说我们文字稿是把所有这个教会所认可的解经、哦、把它编写、哦、来做传讲、哦、然后呢讲到要纪要生活要敬虔侍奉要恩高，做一个平衡性的，我们没有排他性，我们希望在真道里面来同归于一，做国度性的侍奉。好，那总归呢就是要进入一个真实的侍奉。所以呢尼拓森格言，我刚开始要服侍主的时候就把这一章放大贴到我的墙上，我要天天去看，因为我在学习侍奉，在学习侍奉。刚开始我看这句话的时候我看不太懂，后来我觉得哎，这句话真的太有恩高。来，我来讲一下，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将自己献给神，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像这种训练如果真的植入到灵里，这个人才能够进入真实的侍奉，不然呢他就会总是就像刚刚寇老师所说，就是要坐在人前的彰显他自己的，做一个虚谎虚假的人。这里谈到的神注重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事就是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过于我们为主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但是 我们如果不是这个人，没有这个生命所做的，神他都知道。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就是生命流露出来，流露出基督的生命，这叫真实的工作。算得数的侍奉，就是神在数算你的侍奉，到底你这件事被不被神所数算，是基督的活出。如果你没有活出基督，那你这个侍奉算不得数。那首先要将自己献给神，将自己献给神。在周五我们谈到了防火，谈到了香堂的火必须从祭坛的火引取的，然后去点燃香堂。说这个敬拜的人、祷告的人，他需要有祭坛的生命，也就是说他这个人毕竟是一个奉献出来的人。不然我跟你讲，你的侍奉到最后也得崩盘倒塌，因为没有真正把自己交出来。所以遇到事情要对付的时候，就不愿被对付了，总是有所保留，不愿被对付、不愿被对付，那是走不上去的。所以他说将自己献给神，不是为神做工，你还没有轮到能够为神做什么工，乃是让神做工。借就是意思什么，你好像感觉上在为神做工，实际上神是借着你的服事把神的工作做到你的里面。比如说你现在来参加门训啊，你承接小家长的工作，那你承接小家长的工作，你第一个首先你要有顺服，要操练顺服。我周三要统计，我周日要统计，今天呢又是这个门训要统计。那这些小小工作或许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什么什么小事情呢、我在教会是做长老的，我做牧师的，什么小事情我不愿意去做。但是你愿意去做的时候呢，借着这些小服事操练那个谦卑的生命，操练那个顺服的生命。所以是靠着服事来托住自己属灵的生命，所以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如果你不会让神做工，就不能为神做工。一个不愿意让神做工在他身上的，你有什么资格为神做工？所以这句话背下来，背下来。好，这句话哦，背下来哦，每个都要背。下周一再来看看背好了没有。好，背。真实的侍奉最好你也把它呢弄出来贴到你家的墙上天天看啊。所以呢让我们知道说神更注重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来到西山灵修平台，刚开始有些人啊他非常的枯干来了，那在这里有圣灵工作一浇灌，他就火热起来，就好火热好火热好火热，然后就哎呀甚至在发誓的，哎呀不管在中国在台湾都有这种发誓啦，他不会离开平台啦，怎么样呀，又多好又多好，没有两天就离开了，然后开始讲西山灵修的坏话。你说这种人，你说这种人，你说这种到底是什么人呢、讲台上也呱呱讲呱呱讲呱呱讲，这个生命如果不被对付，你信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是一败涂地的。感谢赞美主，到最后呢那个生命就会被显出来了。好，所以呢是真实的侍奉。好，然后呢这个祭坛的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我们常常讲说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像很会背，但是 都没有办法有实际。这个活祭，其实这个活祭就是抱着一个殉道者的精神在侍奉的。那有些人讲，哎呦，在那里呼喊，这为主殉道，什么喊喊喊，只要公安到他家去走一趟啊，吓死了，吓死了，也把我拉黑，谁拉黑？全部拉黑，全部拉黑，哎呀，全部拉黑，全部拉黑。然后说，哎呀，最好跟这个这些人，西山灵修没有任何的瓜葛。你说你这个什么生命？你说还在那里呼喊为主殉道者，公安去你家问你一下话，而你就吓到人都不见了。所以这个环境就显出人的实际嘛，你说是不是啊？ 这个尼拓森弟兄啊，为什么他讲的东西是充满了恩高高抹？我不是在高举这个人，有很多人讲他的坏话，也有人写博士论文在攻击他的思想，这个对我来讲都不重要，我也不会去听那个，因为我是从他的信息当中来认识这个人。这个人为了他的信仰被关在牢里20年，到最后死在牢里，这种是什么生命啊？你说如果说殉道一刀砍死，死得很快吧，哎，一刀砍死就死了，20年牢狱生，哎，那个牢狱不是现在的牢狱了，哎，你在里面可能还有空调，还挺舒服的，还有床可以睡，没有，是住在那个水牢，里面都是水，水牢非常阴，就是非常坏的环境，可能你里面都长疹子，都整个是被折磨的，有一餐没一餐的。但是他能够忍受。当政府当月说，如果你否定你的信仰，不承认耶稣是你的主，放弃你的信仰，你就可以出来了。但是他不能放弃，所以他宁可在那里20年，而且死在了。这种的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你从他写的诗歌《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这种诗歌，我跟你讲啊，我在学习师服事的时候啊，大老师都叫我唱这种诗歌啊。说真的，我实在是不会唱，为什么呢？因为我都唱那个赞美之泉的，因为我也是算是年轻的吧，比戴老师起来我算是年轻的哦，所以我会唱那个就像我们现在唱的福音诗歌啦，就很这个什么自保啦，我是天国的子民啦，你看唱这个多快乐啊，唱什么让我爱而不受感戴，唱这个什么，哎呦这叫，哎呦这个好沉哦，我都唱的都唱不下去了啊，戴老师就说叫我唱，哎呀我不会唱，然后但是我就想说我就用听的。所以呢他呢戴老师就把这些古典的诗歌写了一篇叫近身诗选，然后他把那个词改得更加的贴切那个翻译的意思。然后呢我说他也给我那个 MP3 档，戴老师也很认真的还请人家这个录音，那我就用听的一直听，你知道我怎么学唱？我一直听，我把这个歌听到我的灵里。我是听好几天。有一天我听到这，让我爱不受感戴，我整个人好像圣灵浇灌下来一样，我整个泪流满面，趴在那里。哎呀，我知道我奉献给神了，我知道我奉献给神了。这首诗歌就全然的把我得着了，那时候就会扎下我很深的侍奉根基。不然我跟你讲，我这种是很外显很肤浅，很喜欢做大，很喜欢在台上表演，很喜欢在那里，我是这种个性的，很活泼外向的。但是戴老师在带我走到走那个好像没人看见的，他就说你去带一个人信主啊，我叫我怎样怎样。对我来讲呢，说真的真的是太困难了，但是呢我还是听话，因为我跟神有约，40岁之后要来服侍神，但是我不会服侍，我也不知道怎么服侍。那我既然认识了戴老师，他领我走，我听话照做。哎，感谢赞美主啊！那这样的生命就慢慢的被陶造出来，那当然还在持续的陶造当中啦。好，所以这首诗歌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这是法兰西斯刚开始先写的，后来呢尼托森弟兄再把它改编改写，然后谱成曲、哦、就变成这首诗歌、哦、这首诗歌我先把这首诗歌读一次，那到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唱，有很多人已经会唱了。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视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忌，让我受苦而不被人辱，只知请酒不知饮酒，只想拨饼不想留饼，道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而使人得舒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被负，愿意以血裂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 度旅客的生涯，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损失，好使尽你的人得安适。我今不知前途究竟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你的喜悦以度此岁。啊，我读了我都想哭，感谢主。来，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吧，我一起唱哦。然后带着按着圣灵的感动呢，让我们呢一起来敬拜哦。好，感谢主，来。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默默的思想主耶稣上十字架的画面，在苦路上
让我爱而不受感动，让我失而不
结束，我们用这首诗歌把我们心再度的献给你。你在世上服侍的时候，你也是忍受一切的损失，一切的凌辱。今天我愿意跟随你，做你的门徒，愿你的生命加在每一个来参与门徒训练的家人。让我们走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也愿主耶稣你持续的给我们加力，让我们不再肤浅的注重外面的服侍，让我们更注重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让我们在侍奉当中更多的流出你的生命，让我们更多的活出基督你的自己。主耶稣，我们的生命需要你那陶造的手来陶造我，我们需要你更多的做工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为主做工。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历史历代留下这些属灵人如同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借着诗歌持续的挑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让我们更认识什么是真实的侍奉。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时机。